报了。我们知道每一年我们都在过圣诞节，每一天也可以有人都在过圣诞节。我今天邀请大家来想一想，救主从天上来带给我们的祝福有多大。看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一节，感谢主给我们这一本圣经，告诉我们许多宝贵的事。我们来读好不好？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一节，很容易记，十一十一。今年的十一月十一号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Marine Carruza 就在这一天被主接去了，写从监狱到赞美，他一生奉主的名一直传扬赞美的信息，成立赞美基金会，十一月十一号被接走了。所以那天当我看到这个信的时候，我说：哦，主，我知道，真的十一月十一号。我之前我跟主说，主，我这个礼拜天要讲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一节吗？我说好像一个印证，感谢主。十一章十一节，很宝贵的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我们再读一遍好不好？太宝贵的一句话，我实在在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在这里我们根据耶稣的话，我们可以问三个问题。耶稣的思想，耶稣的话是评鉴的标准，对不对？我们都承认，根据耶稣这一句话，凡妇人所生的最大的是谁？施洗约翰，对不对？好，还第二个问题，地上有没有可能进天国的人？有。也许你会说，你问这个问题真的无稽之谈，我故意要问的。世界上有没有可以进天国的人？有，我们就是，对不对？好，有可能进天国的人。再问一个问题，进天国的人伟不伟大？
伟大。
多伟大？
比
施洗约翰还大。你不会觉得我们讲这个话好自夸吗？施洗约翰是多伟大的人物啊，连耶稣都称赞他，妇人所生他最伟大，有史以来妇人所生的他最伟大。为什么？他一生下来从来不为自己活，他在母腹里被圣灵充满以后，然后他在旷野里，他不为自己活，他活着就是为了向人指明耶稣是被杀的羔羊。耶稣是被杀的羔羊，这是一件那么重要的事，是被隐藏的。当马拉基书结束以后，马拉基先知他们结束以后，有大概四百年左右，神不再对人说话。我们这位神是道，他是喜欢向人说话的，可是人间悖逆，个人都任意而行，到一个地步，神不再向人说话，一直到神向约翰，施洗约翰说话，你去约旦河帮人施洗。当来施洗的人当中有一个人，他被神的灵充满，那就是我的儿子。施洗约翰就看见神开施洗约翰的眼。当耶稣祷告受洗的时候，圣灵降在他身上，他就说：我看见了， 我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就是那一位创世以前就悖逆的基督，悖逆要来做基督，就是要来做弥赛亚，被杀的羔羊，神的羔羊。这个施洗约翰太伟大，对不对？因着他的见证，所以安德烈还有门徒约翰都去跟随耶稣了。因着安德烈，所以西门彼得也去信耶稣了。而这些人搅动天下，把这么伟大的福音传遍世界，从这些人开始。所以施洗约翰是一个很伟大的人。有人说他在地上都没有享受他自己的生活，他好像只是一个声音在旷野喊着说要为主预备道路，是一个很伟大的人。可是居然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思想思想，这是什么意思啊？好，我们根据这个字句，我们比施洗约翰还大，可是我们真的比他还大吗？我们要问哈。好，天国里的人伟大，当然这句话不一定是说他们像在世界上的那么 popular。世界上的人哇，很有名，很有名望，不一定是这样。有时候那是在神面前，神看他们的特质。有一些人甚至是被隐藏的，比如说有一些在幕后忠心为神的国度祷告的一些人，不认识他们的男女，这些人是被神隐藏的。像有些布道家，他们的工作可以做那么大，幕后有一些人一直在为他们祷告，这些人被神看是伟大的。虽然人家不认识他们，无名英雄，可是他们在神面前是伟大的。那天上有一个宝，这些天国人就是地上的宝。你们能不能把那个颂赞诗选197首打出来一下？我们要真正了解这句话，我们要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哈。神在天上有一宝藏，我们知道是谁，就是耶稣，对不对？人难树丰盛无疆，有一至深至永所，也就是神所喜悦的，就是神爱子基督王。神在地上有一宝藏，只有神知道他们的价值多高昂。基督在圣徒中显降，此乐尽深奥难量。刚刚我们唱诗歌说，我在苦难的炉中熬炼你，拣选你，黄金代替铜，银代替永逸，银代替铁，对不对？好，就是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好。耶稣的指示就是 better， 越来越好。那所以地上有一些宝，我们这些人可能成为这个宝。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13:45-46，论到天国。我们一起读：天国又好像一个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有人说天国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我们这些人呢在寻找好珠子，我们在寻找生命的价值跟意义。遇到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买了这颗珠子的人就成为天国人，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人呢？ 那最好的珠子就是耶稣，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发现啊，耶稣这个宝贝，这个天上的宝贝，所以我们就去变卖一切所有来买这个珠子，不是用地上的金银财宝，是借着献上我们自己的身心灵，我们的身心灵福音神的话，这样的献上是最宝贵的。那有人说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天国呢好像一个买卖人寻找好珠子，就是我们的神，他在地上寻找哪一些人可能成为好珠子的。像王建轩在大陆，他的珍珠，他寻找有一些人很可怜，没有钱读书，他觉得这些人实在是材料，没有钱读书，没有钱 来栽培他们，很可惜，他就把这些人收据来，然后去跟一些企业家讲，这些人是可造之材，你来认养，哪一个珠子你要来付钱来栽培他们。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他在地上寻找，他寻找什么人？诚信真实的人，他来寻找愿意向他效忠诚的人。那神寻找到我们，他看到了耶稣呢，就去变卖一切所有的，天上的荣华都放下了，他在地上所有的都放下了，甚至把他的命都放下了，要来买得我们这个珠子。所以我们能够成为天国人，实在不是我们的功劳，实在是耶稣的功劳。我们懂得去为耶稣有所变卖一切，也是神对我们的一个怜悯跟开启跟感动跟吸引。好，那天国人就是基督人，基督徒。因为耶稣，因为施洗约翰跟耶稣一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呼召人来当基督徒，基督徒是安提阿的时候才取出来的名字，他呼召人来跟随耶稣，做跟随耶稣的人，他们的话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天国人就是基督徒，就是心中有基督然后跟随基督的人，这是天国人。约翰福音第一章说，太初有道，这道就是神，万物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我太感谢神把这样的话给我们，开启我们蒙昧的心，神的生命就是人的光，这太初就有的道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许许多多的世人却不认识他，不接待他。弟兄姊妹，我们原来是黑暗之子，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自我意识形态，有我们自己的看法，有我们自己的骄傲，我们也不认识，有我们自己的顽固，有我们自己的坚持，我们活在黑暗之中，我们不知道。可是这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然后接下来有一句旷世有名的经节就出现了，我们这一句一定要把它背下来，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太宝贵太宝贵的经文，世界上的人都不接待他，世界是神造的，都不接待神，但是十二节我们一起读，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再一遍，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他接下来说，这等人是从神生的。弟兄姊妹，我们要默想这一句话，这句话字句好像很简单， 哈里滨讲的一个事实那么宝贵。世上有一种人，得蒙神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做神的儿女就是他们有神的生命，神的生命从天上来的。这一些人接待耶稣，他们就有一个权柄可以做神的儿女，做一家人的儿女有什么特权？这一家人的好处我都可以享受，对不对？做神的儿女有什么特权？神所有的好处我都可以享受。这个福大不大？太大了。好，接待他的这等人是从神生的。耶稣在第三章这样讲说，这种重生，这种从神生的事实，这种从神生的光景，这种从神生的光景就是重生。好，神的灵重生了接待耶稣的人，就是信他名的人。耶稣又说，人如果不这样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就是不能见天国。他不能了解，他看不到，他也不能了解天国的事，也不能进神的国，他不能进到其中去享受那个实质。必须要这样重生，接待耶稣，让圣灵来重生我们。好，然后接着他在第三章第六节又讲了一句话，我们一起读好不好？约翰第三章第六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这句话告诉我们两种生命，一种生命是从肉身生，就有肉身的生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肉身生就有肉身的生命，就是指我们从亚当肉身生命的传承之下，我们的那个 physical 的那个 DNA 传承下来，我们有肉身的生命，那我们就带着亚当的生命的性质。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五章十四节，我们先看十四节的后半。刚刚我们说神用真理来释放我们，我们需要了解这个真理，我们的心才会得释放，我们的生命才会得释放。第五章十四节最后一句怎么说？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亚当的生命情形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因为我们的肉身生命是从他们传承来的。好，那十二节开始就解明这件事，我们一起读十二到十四节哈，预备来。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这段话把我们肉身生命的情形讲得很清楚，全世界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肉身的生命。那接着有一种是从灵生的，就有灵性的生命啊，因为有肉身生命在先，那因为接受耶稣替我们死而复活这样的一个恩典，我们就可以因信称义，因为我们接受了神的生命。在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五节，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五节，我们一起读。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 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好，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15:45。15:45，你这边讲到亚当第一个人，全世界有两个人是被神看的，这两个人就代表两种生命。好，第一个人就是首先的人亚当，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我们亚当的生命的有罪性，会经过死，会那个，都是我们的生命哈。那45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幕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幕后的亚当就是耶稣，就是基督，就是从死里复活的这位基督，他呢成了叫人活的灵。当我们接待耶稣的时候，我们接待耶稣的替死，我们也接待耶稣替我们死而复活，我们的信仰才完全。那基督就在我们的里面，有了基督的生命，有了耶稣基督的就有生命，这是真实的生命。没有耶稣基督就没有真实灵性的生命。好，那这个叫人活的灵在里面常常带我们做苏醒我们的工作。没有这个灵，这个真理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这个人不可能蒙光照，我们不可能被苏醒。所以接受耶稣是多么的重要，黑暗之子必须要接受耶稣才能蒙光照。好，然后呢，罗马书5:19，好，我们一起读5:19，因罗马书5:19，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这些经节都太宝贵了。所以耶稣基督这位叫人活的灵，这位胜过一切的神，把我们从死亡的拘禁里边释放出来，使我们可以因着他活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称义。那基督徒有这两种生命，非基督徒只有一种。很明显，基督徒有这两种生命，有肉身的生命，也有属灵的生命，是经过重生的。非基督徒只有一种生命，所以他们将来不能得救，只有经过第二种生命才能得救。那感谢主，耶稣为我们付上很大的代价，我们得救。那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真正成为基督徒的？我们不用扒着自己你去回想怎么样，但是我们要知道，有人说，哎，为什么我都没有像你这样尝到这个天恩的滋味呢？我也是基督徒啊，这个道理我都懂哦，这个圣经我都会背啊，举荐我们都第一名啊，宝剑就是圣经，对不对？我们在教会都有举荐比赛啊，举荐啊，讲到一个什么问问题啊，别人就答出来啊，第一名啊。我圣经，我们圣经都会背啊，那为什么我没有像你这样尝到这个天恩的滋味？所以为什么我们还要再来讲？我们知道我们成为基督徒就是1:12，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接待耶稣的人就是信他名的人。怎么信他的名？就是因为信他才会接待他。信他名，真正信他名的意思是什么？就是领受他的名所要带来的实质。圣诞节我们讲耶稣的故事，对不对？耶稣他的名是什么？耶稣。那接受他是耶稣， 耶稣的意思就是他要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我信他的名，我就是接受耶稣要把我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个就是真正的信他的名。耶稣要把我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有一些人不认为他自己有罪恶，他就不会信，对不对？那我们的蒙光照说，哦，我里面有些东西，我需要耶稣来拯救。所以耶稣说，我来不是招义人，义人不会来信，不会来信从耶稣，我来是招罪人，因为罪人知道他需要悔改。好，所以基督上十字架解除众人的罪孽，全世界人类的罪行，基督上十字架灭绝人类的罪身，这个救赎是实在的。可是什么样的人可以拿到这个实质？在这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们需不需要承认耶稣是担我的罪，替我还罪债？还是我来教会聚聚会，喜欢唱诗歌啊，给一点奉献，我就是基督徒？还是说我要承认耶稣你在十字架上担所有人类的罪，也担我的罪？我曾经举过这个比喻，我如果再讲，可以有人可能会觉得我炒剩饭常在讲，但是这是一个事实。如果我欠一个人一大笔债，我无力还，一个很有钱的人要帮我还，债主是谁？哦，是啊，债主是陈志刚。OK， 好，我就把一大笔钱拿给陈志刚。哎，志刚给你，陈志刚说做什么？啊，欠你的钱啊，给你啊。欠的钱是谁欠的？啊，不用问啦，啊，就是欠你的钱就给你啊。好，假设100万好了，给他的。那这个会莫名其妙啊。他说你是在还谁的债呀？啊，不用问啦，不好意思，不要讲啦。啊，就是有人欠你钱，我就把这个钱给你就好了。也许志刚说，哦，好吧，那我就接受。既然我要你讲，你不讲啊，我就接受。哎，就哪一天到了，柯春家，100万呢？100万怎么没有还？啊！结果那个帮我还债的说，不是已经给你了吗？100万给你了，你是有给我100万，你没有跟我说是为谁还的。他如果要抵赖，他可以抵赖，对不对？借据还在这里，没有撕掉，所以你还是欠我100万。这是我们人间很可以了解的，属灵的事也是这样。很多时候，人间的事是属灵事的一个缩影。我必须要承认，如果帮我还钱的人说，这个是柯春家欠你的，我替他还，我必须要接受他替我还债。我如果说丢脸，我才不要你替我还债嘞！我就想办法，我不要你替我还债。虽然他要替我还债，要用我的名还债，可是我如果不接受，那个债有没有办法还清？没办法。你们了解这个意思了吗？所以为什么当耶稣还清所有的过犯的这个罪债，如果我不承认那个罪债也是我的，也是他帮我还了，好像那种还债的这种 reality 不 work。 所以我们需要 confess， 需要认罪。认罪有一个原则，如果我是私下在我心灵里，在我心里你犯罪，我没有说出来，而且我心里边讨厌一个人，我没有说出来，神光照我。好，那你就私下跟耶稣认罪就好了，因为那是你得罪神， 因为你的心，你不要讲出来，为什么？因为你讲出来就更弄巧成拙了，对不对？对不对？好，那就不需要，对不对？你私下犯的罪，因为那如果你是心里面有邪情私欲，好，你这是你在心里边你没有说出来。你没有说出来，可在你里边有。好，我看到那个女孩子，我就有什么样的那个，哪一天我看到你，我就有什么样不好的想。你放在心里，你不要讲出来，你要跟耶稣认罪悔改就好了。除非你跟对方有动作出来，那你就要明显的讲，不然呢，你的认罪有时候反而玷污人了。这是认罪的原则，你在什么场合？犯了错，你就应该在那样一个场合来更正。我真的碰到有一些人，他公开说错话了，说是最不合真理的话。那因为我传道人，我必须要纠正啊，因为那些人都听了他的话，那我必须要纠正啊。啊，我只好公开纠正他。如果私下讲，我会私下劝他，因为他公开大啦啦的这样讲，我需要公开纠正，结果他不高兴，他觉得为什么我叫他丢脸？因为你公开用传真理的姿态在讲这个，而是不合真理的，我就必须要更正。所以有时候我们得罪人实在是没办法，就是需要那个。所以必须要认罪。那耶稣如果不是替我还罪债，我能够挡得住魔鬼对我的控告吗？不能。以前马丁路德在改教，哇，仇敌很厉害的攻击他，人家说他有多少多少多少多少罪，马丁路德看了一看说，是我有，但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全部涂抹。就是我们需要面对这个事哈。耶稣如果没有替我灭绝罪身，如果我在这样的事上没有真的认定耶稣是替我灭绝罪身，就是我是要跟耶稣同上十架。那同上十架不是嘴巴讲了，什么叫真正的同上十架？就是否定自己，碰到一个情况，我不要让我自己的意思在那边我行我素。我愿意像你这个样子否定自己。如果不这样子，我有办法得胜吗？没有办法得胜。这是很我告诉你们，属灵的事，属灵的原则，属灵的事情是很准的。我上一次回台湾的时候，我这个话讲了一两次，有一个很爱主的姐妹就听进去了。她说，主真是这样，所以真的让我们敬畏你，让我们真的按着你的心意来行，不要好像随随便便的抓一个意思啊，耶稣应该喜欢这样啊，耶稣应该喜欢那样。好，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认真的，我们真的认真的这样跟随耶稣，我们真的一定会经历到赦罪的平安、喜乐。天国的这个天恩的滋味一定可以尝到，因为耶稣的救赎是真实的。那每一个人都可以经验。我越过越觉得神是好公平哦。真好公平啊。世界上的各种人 IQ 有高有低，对不对？好，有的人出生富贵之家，有人出生贫贱之家，但是这个呢，对我们的人生际遇都不是绝对绝对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这个罪人可以来蒙神的恩，来当天国人。每个人都可以当天国人，只要我有一颗心愿意来求告神，愿意来悔改归向他，我都可以当天国人。神家所有的丰富我都可以享用，你说神公不公平？太公平了。信仰不是看我的 IQ 高或低， 信仰是看我这一颗心是不是归向神。我们刚唱诗歌，我这一颗心，我这个人是不是归回锡安？归回锡安就是让我们的神做主做王，因为神在锡安圣山立了他的君，就是要来管理的，对不对？神的儿子要来管理的。我们如果愿意这样子，我们就世界上最有福的人。耶稣说我们比施洗约翰还大，为什么？因为施洗约翰那个时候还没有办法领受耶稣死而复活的生命在他里面，他就去世了。但是我相信公平的神在他的那个永恒的里面，他还是蛮荣耀的，就像以前的摩西、但以理这一些人。好，感谢主。那我们可以用旧约的两个王来做一个比较哈。旧约的这个扫罗王，他犯的罪跟的大卫王犯的罪比起来，你们觉得谁的罪比较可怕？大卫，对不对？对不对？好，可是为什么大卫后来成为合神心意的人？神称他是合神心意的人，神对大卫也不是不公平哦。他说刀剑不离你的家，因为你犯了这个罪，大大让仇敌有亵渎神的机会，刀剑不离你的家，神也有很多的管教，所以大卫的日子也不是很好过，对不对？可是呢，穷这一生他罪蒙赦免，而且呢他可以得到神很大的同在。可是扫罗他只是听话，没有听得很完全。我们看一下那个地方，我们比较一下哈，我们比较一下，这个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可以尝到天恩的滋味，有的人不能尝到。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上》，扫罗实在很可怜，很可惜。所以为什么撒母耳到后来为扫罗哀伤啊？扫罗本来有很好的机会。撒母耳记上15章，我们很快的读过去，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明显的对比哈。15章第3节，神对扫罗说，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好，那神为什么这样做？因为神了解实际的情况。好，我们不要用那个我们现代人的一些观念，用一些别的来套，说哦，神怎么旧约的神怎么这么残忍哈。因为我记得以前我学龙他在读那个历史的时候，我曾经看了一下，哇，他们讲到以前有一些人崇拜那个偶像的人，他们是怎么样把人活活的来献祭哦，把人这样刀子进去就把心挖出来，这样那个整个祭坛都血流成河哈、哦。那这种拜偶像的人是很残忍的，那神呢不能让这种恶继续在那边泛滥。所以有时候神就把他们要洁净，好，所以有一些事情我们知道神的慈爱是存到永远，那为什么神有时候对一些人是要赶尽杀绝？我们不是那么了解那个情况，我信任神的慈爱一定有神的原因，所以神跟他说你一定要全部都除灭。可是呢保罗呢，那个扫罗呢，他第10节11节，扫罗呢？第九节，我们先看第九节。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他这边讲扫罗跟百姓却怜惜亚甲。好，那第10节、11节，好，我们十十一 我们到十四节，好，我们这边一起读。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撒母耳便甚忧愁，终夜哀求耶和华。撒母耳清早起来迎接扫罗，有人告诉撒母耳说，扫罗到了加密，在那里立了纪念碑，又转身下到吉甲。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扫罗对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撒母耳说，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是从哪里来的呢？扫罗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好，我们先停到这里哈。我们从扫罗这个反应，我们看出扫罗这个人是怎么样，是活在人面前的，他得胜了，他去立纪念碑。好，那他把神的话，他没有留心听神的话，结果呢，他还跟扫罗说，哦，神祝福你，神的话我都听了。那撒母耳提醒他，那这个羊叫牛鸣哪里来的？他说是百姓觉得这个很好，他没有醒悟过来说，哦，神不是这样讲的，他没有被提醒说，哦，神不是这样讲的。他们说那是百姓，因为他们要把这个献给神。我告诉你，神不需要缺，神不需要吃牛吃羊，神要人听他的话。弟兄姊妹，我们不要笑哦，我这一生犯的错，如果算是错，我现在也不知道是错还不是错，不知道，总之碰到一些情况，感觉是一种结果，到底是我错还不是错，如果我是有错，我可以说都不是我去做什么道德的恶，也许是我的意思，我没有领会神的意思，领会得很精准，而不知不觉地按着我天然人的好意去做了一些决定，去处理了一些事带来的后果。所以弟兄姊妹，犯罪的不是很恶的人才会犯罪，主很早就，我信耶稣前两三年，主就很清楚跟我讲，那个罪的定义就是偏行己路。我非常清楚，罪可能是用非常好的姿态出现，而且还大蒙人的称许，可是却是犯罪。所以真的求神开我们的眼睛哦。所以这个扫罗呢，他天然人是一个不错的人，所以撒母耳很难过，他说你住口吧，我跟你讲神跟我怎么说。扫罗以前很谦卑，对不对啊？我的家族是以色列支派最小的，我的家族是我们这个支派里边最小的啊！我们的家算什么？现在被选为当王，他都还躲起来了。他那么谦卑，所以他的生命一被抬举为王，没有经过试验就做王，结果他就要 have his own way， 许多事就按着他，我是王。他不像大卫活在神面前，大卫当王之前颠沛流离，神熬炼他，神试验他。好，所以天然人如果没有经过试验，如果一直都要按自己的意思行，要很小心。好，那好，当撒母耳跟他讲了，最后撒母耳讲一句话，他撒母耳记出一句话，他就有点吓到了。什么话？第二十三节，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哇，听了这句话，扫罗当了王以后就很希望他的孩子继续继承王位，一听了这句话， 24节他就说我有罪了，他自己还不认为他有罪，这句话一说出来，我有罪了，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惧怕，你看他在前面说，因为百姓呢，他们呢在当面的物上取得最好的牛羊，他把责任推给老百姓。你要知道，神让你当王，就是要你去领导百姓的。你没有尽你的本分去领导百姓，而让百姓是随他们的意思去做。而且扫罗自己也是这样子，他就怪到他们身上，啊，所以。撒母耳就说，25节他说，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求你赦免我的罪。扫罗是在向活在撒母耳面前，他活在撒母耳面前，求你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撒母耳说，我不同你回去，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那扫罗就要去抓他，你一定要跟我回去，结果衣带扯掉了。那撒母耳知道神的意思，神的国度跟你断绝。结果呢，他这样他还说什么，他里面还没有警觉到这种严肃性，他怎么讲？第30节，我有罪了，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的百姓的长老跟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他没有活在神面前。相反的，大卫怎么样？大卫诗篇51篇很有名的忏悔诗，他怎么讲？神啊，你责备我是应该的，你责备我显为公正，显为清正。神啊，我知道我的罪孽，因为我们看哈，第2节，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正，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第7节说，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求你第9节，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过犯。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12节，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那个意思是什么？神啊，你要把乐意的灵，乐意再来跟随你的灵赏给我，使我可以再来乐意跟随你。有时候有的人犯了罪以后就觉得罢了罢了，我不是那个天国的材料，就自甘堕落了。不是，神啊，求你赐乐意的灵给我，来扶持我，让我可以继续乐意的再归向你。他是那样子的切切在神面前祷告，神啊，你所要的啊，16节说，你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神所要的祭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并不轻看。因为大卫摸着神的这个心，所以他的生命可以向我们见证，神是乐意饶恕人。只要我们真心悔改，神是会给人 second choice 的神。他的生命这种见证，在宇宙人间，给我们这些人多大的鼓励，叫我们不会因为犯了错就觉得没救了，再来求告神。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赦罪的平安？前一阵子有一首诗歌一直响在我里边，唱163首。副歌说： 我要个心百草无学，救助以外求于人，何得意为你待死，爱我最烈，给我个心真的百草无学。哦，你知道那一天好像在居华家礼拜二祷告会，那天学乔回来说，因为我闻到香气耶，所以居华阿姨家有什么，我说那是基督的馨香啦。他说他真的闻到香气，那是基督的馨香。你知道那一阵子我蒙神怜悯，神一直把他的宝血一直显明在我里边，我一直求神，主啊，你，我知道你已经赦免我的罪，我要深深地在你的宝血泉内被你洁净。结果前天嘛，前天牧师也说，哦，你知道那个百草无血的心，我们要把，我说，哎，你怎么跟我那么有同样的感动哦？我前一阵子，我说我最这一阵子蒙恩哦，就是从那个163首百草无血的心，还有宣道诗52首，就是洁白过于血，对不对？哦，我多么渴望我的生命就在耶稣的宝血里边被他浸泡的成圣。主，我不喜欢随从自己，我知道随从自己就是不好啊。信耶稣40多年，历练了一些，主啊，我不要再随从自己，不论那个自己表现得多好多叫人称赞，只要不是随从你，我都不要。我们不要人的称赞，我们要活在神面前。感谢主，如果我们真的救主以外，我们求谁有什么益处？没有益处，对不对？只有救主爱我们，只有他的救恩真的可以帮助我们，真的用他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来叫我们这个人降服。我觉得世界上最有福的人是什么？是蒙神怜悯降服给神的人，这是世界上最有福的人。你看古时候我们有139首嘛，古时候的人怎么跟神同行？水是往低处流。你知道世界上有一些人呢，又漂亮又聪明能干什么都好，可是只有一个骄傲就把一切都否定掉。天使长不就是这样吗？天使长不就是这样吗？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蒙神怜悯，使我们低伏柔软啊，我们是太有福的人了，感谢主。所以当OK， 如果我们要真实的得到赦罪的平安，以前牧师他跟我做见证嘛，说他初中的时候第一次他真正重生得救，就是面对死亡的时候，神把一桩一桩的那个都不是什么大罪，可是在他当时看是罪啊，跟哥哥吵架打架，跟别人吵架啊，还有怎么样怎么样，跟妈妈你不给我一毛钱我就不上学，种种这种芝麻琐碎的事情，就是一样一样演出，他一样一样认。但到最后他说赦罪的平安进来了，重生了。如果我们真的是真心的来到神面前，你知道施洗约翰他传悔改的洗礼，他跟他当时带下一个属灵的大复兴，很多人都到约旦河里边去要悔改。施洗约翰呢很不客气啊，像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啊，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啊？你们要悔改吗？结出果子来， 跟悔改的心相称。哇，这个传道人真的很拽哦！哦，人家来参加你的聚会，你没有那个，你还讲这种话？那他就是要你要真实的，你要悔改吗？要结出果子来。真正的信心一定会有行为的。那个雅各，耶稣的兄弟雅各，他说信心没有行为那是死的，就像有肉身没有灵魂一样，是行尸走肉，是死的。所以我们要尝到，我们可以尝到天恩的滋味，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尝到天恩的滋味。我尝过，我常常尝，我现在也在尝。活水涌流，可以的，不是将来才有，耶稣来了就把这个福分带来了。感谢主。那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也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一定要悔改。那神如果不光照我怎么悔改？如果我听别人这样 我可能也有这个罪，我也来悔改，那个都不算。有人说我们悔改的眼泪也需要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有时候我们是坐在人面前的，好像要跟好像有一个风潮，我跟着人家这样子去一窝蜂，不需要。我们活在神面前哈，所以呢我们要来到神面前给他机会。弟兄姊妹，我们每一次来聚会，来到神面前给他机会，来到神面前摊开他自己，摊开我们自己。本来我们在神面前是没有无所隐藏的，诗篇139篇不是讲得很清楚吗？是无所隐藏，怎么都遮掩不了他的。所以呢我就聪明一点，带着我的本相，好，神早就认识我，只是我遮掩呢就使我不认识我自己。但是我如果敞开在神面前，神就会使我认识我自己，那这样我才晓得怎么来向他悔改。好，那当神的荣光照耀我们的时候，照耀出我们的黑暗的时候，所有神的圣徒他们一定会有这个经验，神的光照进我们的黑暗里。大卫不就是这样吗？特斯蒂根写诗歌198首的不就是这样吗？救恩救治最深的堕落，他是圣徒，可是他被照出他里边有很深的堕落，都是蒙神光照的。好，那当神光照出我们的黑暗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去承认他们。有时候我们需要用我们的嘴巴说在神面前，甚至说在人面前，看神怎么带领。我刚刚已经讲过那个认罪的原则。为什么说天国的是奴隶的人进入的？有人说那个奴隶就是 violence， 那是什么？以赛亚64章那边讲，我们看一下那个地方。以赛亚64章讲到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然后呢先知就讲了一个情形哈。以赛亚64章5节他说，你迎接，他说神啊，你迎接那欢喜行义纪念你道的人。然后接着他讲他们的光景，你曾发怒，我们仍犯罪，这景况已久，我们还能得救吗？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并且无人求告你的名，无人奋力抓住你。就是这几个字，奋力抓住神。为什么？这是我的体会，给你们参考，如果你们觉得有什么可以来跟我沟通。天国是努力进入的。有一个情况，当神光照我们的时候，神催促我们要 confess， 可是呢我们一方面有自己的 desire， 一方面有自己的面子问题，一方面有人情的压力，一方面也有一些惧怕， 种种因素，我就不敢去 confess。 可是当我们去 confess 的时候，就是神要释放我们的时候，我第一次平安如江河充满我，就是我是辅导，我是在看这些冬令会的这个初中生哦，看他们当讲员在呼召的时候，看哪个人有举手啊，去关心他们。我们辅导是要看他们的，结果神变成在递我这个人。好，神说你再去看那一本书，你就是犯罪。我说神啊，他说那个罪呢好大啊，那个书就闪闪发光，那就是罪。好，他讲员继续说，哦，也许你曾经奉献给神，可是你不知不觉发觉你又犯罪了，你要更新你的奉献。哇，这个话是对我说的耶。我没有办法去看我关心的那些学生，我需要看我自己的情形。讲员说，你今天可以再更新你的奉献。好，如果要更新的人请你举手。我在想，我要举手吗？现在很多辅导都睁大眼睛在看他们的那些小组的成员呢，他们看到我，我所举得高高的。可是呢，不是神说你，如果你要再更新你的奉献，这是一个机会，我就举手了。啊，如果是这样，你站起来，哇，啊，站起来，还走到前面去，哇，所有的都是学生哦，就我一个辅导走到前面去啊，我流着泪啊。那一天呢，那一天我们的那个大会的人就说，春佳你好吗？我还手电筒给他，我说好啊，我的泪痕还没有擦干。回到那个，我心里那时候很平静，我说李哥我很好，我没事哈。他们看我好像很狼狈的样子。那天晚上睡觉之前的祷告，圣灵就平安如江河，哇，我体会到诗篇131篇，我的心平静安稳，像断了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平安如江河。我在想，如果我那个时候没有奋力突破面子问题，突破人怎么看我，也许我得不到那个祝福。所以有些时候圣灵的催促要顺服，真的，我真的在聚会中好多次哦。有一次真的荣教授跟我们说要顺服，我不敢不顺服啊！我是最慢才来追求的，我怎么敢？可是呢，就有一天就有一个感动，我们这样一排，荣教授坐第一排，我就坐在他的后面，因为我们都很听话，尽量往前坐，我们就坐在他后面。里面有个感动，你若沾光耶稣，真的不敢唱可是不，好像不敢不顺服就唱啊，就你，我唱出来的时候，荣教授也唱出来，异口同声同时唱出来，那个荣耀的云彩就整个进来。所以我如果没有顺服，我就经验不到那个天恩的智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聚会，我们不是聚会跟一些人在一起而已，我们是来到神面前，神跟我们同在耶，神就在这里耶，要触摸我们，要滋润我们，要释放我们，要光照我们，感谢主。所以天国是努力进入的，我们不让任何的因素来拦阻我们顺服神。 OK， 好，我尽快讲完了。第三点，今天是圣诞节，我们知道马太福音第一章讲到耶稣降生的事，最后这个地方也是很重要的地方。当耶稣降生的事，他提到要给耶稣取名，要给孩子取名叫耶稣，还有另外一件事是什么？以马内利，也提到童女怀孕生子，要给她取名叫以马内利。那神在我们基督徒生命中的工作有两个层次，他把我们，耶稣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是为了把我们带进以马内利之境。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进入以马内利之境， 那我们就不是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一节里边讲的那种天国人。如果我们是被带进以马内利之境，而且继续在那边遵耶稣而行，继续在那边蒙耶稣的显现跟同住，我们就是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一节的那个有福的天国人，就是比施洗约翰更大的天国人。好，所以旧约的历史告诉我们什么？你看耶稣把我们从可怜的光景救出来，那个旧造的可怜的光景救出来，要把我们带进新造的这个蒙福的荣景里边。旧约的历史就是一个类比，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以色列人很可怜，对不对？在埃及做奴隶，哇，铁炉火热，水深火热，真苦，对不对？可是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目的不是要他们一直在旷野漂流，目的是要怎么样？把他们带进迦南的流奶与蜜之境。这是一个类比哈，旷野不是目的地，是进入丰盛的流奶与蜜之地之前的一些帐口而已。以色列人出埃及，我们圣经有一句话说，我们可以直接去经历，去进到父面前，不需要绕。有一个绕是神许可，我们看一下民数出埃及记十三章，有一个绕，这个地方的绕是神连续他们，是神许可他们带领他们的。其他的绕行就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犯罪来的，因为他们的不信的恶心来的。十三章十七到十八节。这边讲到说，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十七节，民数记十三章十七节，法老拢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的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只有这个地方是神智慧的带领，这个绕行不是因为犯罪造成的。然后他们就出去了，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他们就来到西乃的旷野。西乃的旷野，我们知道西乃山在那里。在这个三个月里面，三个月而已，他们经历了多少事？他们经历了法老的追击，所有以色列人奇迹似的走红海的干地，对不对？还有呢，他们来到旷野，哇，遇到马拉苦水不能喝，怎么办？摩西求告神，神就解决他们的问题，苦水变甜水。啊，又到一个地方，又没有水喝，又没有食物吃，啊，神就说你及磐石出水，啊，祷告鹌鹑有肉吃，啊，早上有马拉，好，还有呢，亚玛利人来攻击，摩西就在山上祷告，约书亚就率领人打仗，得胜到一个地步，太阳啊停在那边，让我把敌人都能够一个完全的胜利哈。还有呢，以色列人那么多人。单单打仗的那个利未人不讲，单单打仗就有603,550人，看他们的民数记他们算出来，单单打仗的再加上那个老老少少啊，妇人啊，小孩啊，这样少说也有200,000-300,000了，啊，这些人在一起总是会有争讼的事啊，这些争讼的事要仲裁啊，哇，这是很大的事啊，这么多的事情，三个月内神全部照管啊，神保护他们，神供应他们，神给他们智慧。好，三个月来到西乃的旷野，他们就在山下安营。在山下安营的时候，神摩西从神那里领受，就向百姓颁布十诫。 然后呢，在百姓面前立生活的典章，这个都是必须要的。那么一大群人哈，然后呢，他蒙召上西乃山跟神同在，要领受神的吩咐，不仅拿下神亲手写的石板，还有要造会幕，这样山上的样式。结果第一次，老百姓等得不及了，就催促亚伦，就造牛犊，惹神大大愤怒。摩西求饶，神就饶恕他们。第二次又上山，又是一个四十昼夜。这一次回来，他面皮发光，然后开始造会幕。造会幕整个立起来的时候，到第二年出埃及，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了。那么多的事，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了，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大大充满整个会幕。然后呢，他们一直到出埃及第二年的二月二十日，他们云彩停下来，他们就停下来，云彩收上去，他们就起行。二月二十日，他们就起行，因为云彩收上去了，他们就起行。起行呢，约柜在前面找他们要安居的地方，结果停在巴兰的旷野，他们就知道，哦，神要我们在巴兰的旷野驻扎，就在那边的加迪斯，就在那个地方派遣十二个探子去窥探美地。好，那个谁怎么说？那个摩西记载说，从西乃山到西尔山、何烈山，然后就是神的山，到西尔山到加迪斯那个地方，只有十一天的路程。所以经过十一天，他们就到了。结果去探美地的时候，却报恶心。四十天回来，我们看一下《民数记》第一章。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地方哈，《民数记》第一章，十四章，对不起，十四章第一节、第二节，他们又发埋怨的话，啊，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就或是死在这旷野。”哇，又讲这种话。所以十一节神怎么说？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就不信的恶心。诗篇里面有一个地方说，因为他们藐视那美地，不信服神的救恩，所以就不得进去迦南牛奶与蜜之地。所以神就跟他们说，好，这一些人明天你们要转回去，这些人呢全部都要死在旷野。只有两个人，加勒、约书亚，还有那些妇人小孩，他们认为他们会被掳掠的，这些人可以进迦南地，所有其他的这些全部真的。结果到了生命记，那个谁跟我们说，摩西跟我们说，真的从那个时候，生命记第二章，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第二章十四节，十四节，我们一起读哈。第二章十四节，《生命记》第二章十四节， 自从离开加利斯巴尼亚到过了萨列西的时候，共有38年。等那世代的兵丁都从营中灭尽，正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事，耶和华的手也攻击他们，将他们从营中除灭，直到灭尽。神的话有没有算话？40年，38年，再加上前面的，总共40年。当他们进到迦南地以后，马拉就停止了。我们的神是不是可畏的神？弟兄姊妹，我们昨天，我们礼拜六昨天看了一篇文章，总说耶稣不是一个概念，耶稣不是一个什么神学，一个什么，不是，耶稣是活生生的又真又活的神。他有眼可听，有耳可听，有眼可看，他也有一颗心，能体会我们一切的悲苦，能感受到我们的不容易，可是他也能看到我们里面那种背逆、抵挡、不信、藐视他的光景。所以求神给我们一个敬畏神的心哈。那真的，到那些人都要灭尽了以后，约书亚奉令要率这些人过约旦河，真的就进去了。神讲的那些不信的恶种，没有一个能够进，连摩西也不能进去，因为摩西也得罪神，亚伦也是，因为他们在没有尊敬神，没有尊神为神，也不得进去。摩西跟神求，神说不用跟我说了。但是感谢主，摩西在地上没有进迦南地，他在天上有没有进荣耀？有，他的确是神荣耀的器皿。感谢主。那我今天要跟弟兄姊妹讲马太福音11章11节，那个在天国里的比施洗约翰更大，那个是提醒我们，我们要思想，真的吗？我这个基督徒就是天国人，我真的比施洗约翰还大吗？弟兄姊妹，除非我们常常进入以马内利之境，不然我们就不是马太福音里边讲的那个天国人。我们的信仰好像只搞对了，仅仅得救一半而已，在地上没有享受，不用到硫磺火湖里去也许，可是在地上没有享受。但是神喜欢我们有享受。好，那现在我们唱两首诗歌哈。第一首诗歌呢，是颂赞诗选197首。一个马太福音11章11节那样的一个天国人，他会经历197首里边那种经验。那在这样的人中间，就会有一个光景。那个光景，颂赞诗选125首。好久以来，我很盼望我们的聚会常常有125篇那样子的实质。我相信越来会，那个实质会越来越来。我们先唱197首，好不好？